伊朗核谈判进入敏感阶段，会谈将持续到星期五。中国股市持续下跌，股民呼吁投资大户出面救市。小说《幽灵舰队》出现美中战争情节，作者表示将有可能成真。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7月8号星期三晚上的 BOA 卫视新闻，我是李逸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抵达华盛顿，展开历史性访问，成为了越共历史上第一位正式访问美国的总书记。奥巴马总统昨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阮富仲，并赞扬两国日趋可靠的关系。阮富仲这次访美意味着什么？在稍后节目中，我们将有完整的报道和分析。另外，中国股市持续下跌，造成股市暴跌和民众恐慌的原因为何？今天节目中，我们将有深入的分析和评论。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立刻带您聚焦中国目前的股市情况。星期三，中国股市持续跌势，股市动荡仍然没有尽头。有金融分析人士说，今年中国股市吐出所有获利似乎已成定局，也有股民呼吁机构投资大户不能赚钱了事，也要主动救市。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中国内地股市继续颓势，市场内外紧张情绪依旧，中国股市暴跌的全球效应同时在海外市场显现。巴罗银行金融研究部主任迈克尔·艾维利说，
情况很糟糕，而且可能进一步恶化，我看不到近期能稳定的迹象。去年夏天牛市开始以来的全部收益可能都会被吐回去，12个月内我们顶了天，如今一下子又回到地上。
他说，中国股市前景依然不明，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中国人民银行竭尽全力救市，几乎什么招都用了，他们简直就是在说我们将买下市场，或者人为告诉你特定股票的价值。他们会达到这个地步吗？可能吧。他们会叫停整个市场吗？也可能吧。假如我们每天都看到跌幅8%，那么我认为什么情况也不能够排除。人们不希望如此，因为中国金融市场领域本在逐步扩大改革，可是他们此时的一切做法都是在与此背道而驰。
天行国际金融集团的副主任杰克逊王说，中国股市的乐停机制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恐慌。
中国市场有交易乐停机制，许多公司只能下跌10%。正因如此，上星期我们看到很多公司每天跌10%，这给许多投资人造成恐慌，认为牛市大概已经结束，于是每天恐慌抛售。
中国股民普遍忧虑，受中国宣传部门严格管制，媒体不大反映股民的负面情绪。不过67岁的投资人何美珍说，
我开心，当然不开心，看着盘中的数字我全身紧张，我太担心了，市场怎么跌成这样，没有市场会这样下跌，市场开盘后就跌每日极限，我们如何承受得起，是不是没有哪个市场这样下跌，我在股市投资多年，从没有见过这样下跌，从没有见过。
不过75岁的朱姓投资人似乎对政府干预市场还抱有一定的信心。他说，
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救市，有关政策已经出台，现在我们必须静观市场反应。政府救市还不够，所有机构投资大户也应该参加救市，这是可行的。国家要做的事情很多，哪有能力处理一切事情。
不过也有网民说，这是一场屠杀，多头胜了又怎样，空头战利品已经入袋。此时也有人鼓动等待抄底，伺机低价吸入往日看好但是价格昂贵的股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股市星期三继续暴跌，延续了6月中旬以来市值蒸发了近30%的崩盘，数以百计的中国企业申请停牌，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下去吗？对中国社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关中国股市目前的情况，下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人在上海的中国股市投资分析师徐百亿，请分析师徐百亿来为我们介绍目前的情况。徐分析师你好。
你好。
是的，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谈哦，最近中国股市就是震动起伏相当大，中国的股市的股价它是怎么样涨到现在之前这么高的价格，然后呢还有说最近的动荡的原因又是什么？
其实如果从整体简单来看，就是资金跟股票的供需结构来看的话，其实整个中国 IPO 大概在去年一月的时候开始了，就是几年来停闸之后的第一个 IPO， 然后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再有第二批的 IPO。不过从资金市场来看的话，其实整个中国市场大概在12年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利率的下循环哦，其实资金就变得越来越便宜 ，compare 就是12年以前，那非常便宜的游资在中国境内不断的流动，所以基本上中国任何东西都是形成很贵的情形，除了股票。那整个股票在牛市的情形，它的起涨点大概在去年的六月份开始哦。六月份其实有几个重要的指标各位可以观察，就是第一个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它的 YOY 比大概在14年初哦就开始在走下滑了。其实在过去几年哦，就是说14年中开始股市牛市循环之前哦，中国市场大家最疯的东西是房价。那整个房价因为它受到一些政策的利空之下，基本上房价的如果把这些二三线城市的房价的价格也算进去的话，它的整个环比哦，就是以MOM 来看的话，在去年的五月开始转负哦，一直到就是今年的五月的时候，整个价格水准才开始有点MOM 开始转正哦。所以其实因为资金没有地方去，加上政府开始开闸这些 IPO， 使得整个市场有点热络的情形，那资金不断往股市走，所以形成了整个从去年年中开始到今年的六月份，六月初见高点，六月的时候见高点，这个整个牛市的循环哦，这是我认为就是说从去年到现在这个中国牛市推高的一个最大的一个driver。
是的，那么分析师，我想另外再问您一个问题哦。刚我们在新闻中也看到，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干预性的措施哦。那么他们究竟这些干预性措施包括了哪些？还有说对这个股市的影响有没有帮助？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如果就结果来看的话，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那目前就是说就。
是的。好的，由于这个连线出了一点问题哦，不过我们稍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再和这个徐百亿分析师进行连线，完成我们这个有关中国股市方面的分析。我们非常感谢徐百亿分析师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视访问。有关中国股市的走向以及股市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提供最新的资讯。你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来关心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抵达华盛顿进行访问有何重要的看点，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白宫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见面，双方领导人赞扬了两国日趋牢固的关系，同时也在贸易和人权方面进行了坦率的交谈。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白宫所做的报道。
在越南战争结束后40年，美国和越南关系正常化20年后，昔日的敌人如今承诺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欢迎了越共总书记阮富仲。
我们讨论了根据国际法解决南中国海和整个亚太地区海事纠纷的重要性。
虽然阮富仲提到了化敌为友，不过把两人带到一起不仅仅是良好意愿。这是这位越共领导人第一次访美，目前美越两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伸缩和行为都感到关注，双方没有直说中国。
这显示了在过去20年中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取得的显著进步。
不过北京确实是个因素，奥巴马和阮富仲还讨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项协议包括了美越等10余个国家，但中国不在其中。 与此同时，星期二在白宫外面，越南裔美国人抗议美国不要求越南加强保护人权。抗议者武胡廷说，
任何贸易关系都应当基于越南改善人权的基础之上，否则贸易关系只是对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有好处，对越南人民没好处。
在示威者呼吁越南改善人权、释放被关押的越南记者之际，在白宫内，奥巴马总统说，他和阮富中就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人权分歧进行了坦率的讨论。奥巴马总统说，他充分相信通过对话，这些紧张关系就能以有效的方式加以解决。美国之音潘德白宫报道。
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星期二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时越南裔民众在白宫前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华盛顿施压，促使河内改善人权状况。他们还呼吁中国尊重越南的领土主权。相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凡、任玉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越战结束40周年以及美越外交关系正常化20年后，越共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000多名美国越南人在白宫前举行示威，抗议越南共产党政权的恶劣人权记录。海外越南人全国社团主席段胡廷对美国之音越南语组记者表示，希望美国政府在会见阮富仲时把人权作为首要问题。
我们请求美国政府在和越共领导人会晤的时候把人权问题放在首位，促使越南政府释放所有异议人士。
这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海外越南人全国社团在声明中表示，越南政府对9000多万越南人民实行集权统治，践踏人权，剥夺人们基本自由，掠夺国家资产。批评人士呼吁，在越南人权状况改善前，华盛顿不应该给予河内太多的好处，比如在向越南军售问题上不要放宽限制。这个社团呼吁河内不要接受中国居高临下的姿态，同时敦促中国尊重越南领土主权。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上，奥巴马和阮富仲都表示，双方谈到了南中国海问题，但是没有在记者会上直接点中国的名。奥巴马还说，他和越共领导人坦率地谈到了人权和宗教自由等分歧。美国之音叶凡、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抵达华盛顿展开历史性访问，成为了越共历史上第一位正式访问美国的总书记。阮富仲为期一周的美国之行正值美军从南越撤退40周年纪念之际，时机颇具敏感性。有关详情，下面就通过 立刻通过电话连线，请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副教授林若愚，请林若愚教授来为我们进行分析。林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的，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奥巴马在这个任期当结束之前呢，不顾这个国内的一些反弹哦，高调的邀请没有任何政府职务的一个专政政党党魁来访问，这个在对这个有没有特殊的意涵，还有对这个地区的局势有没有影响？
哦，当然是有影响的哈，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哈，这个美国跟越南的这个关系的正常化，然后这个阮富仲可能就是第一个来这么多年来，从美越战争之后经过这么多年40多年来第一次访问的这个很重要的人物，同时得到最高阶级的这种待遇那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参与，并且呢双方讨论的议题非常的广泛贸易啦、人权啦，甚至在武器啦、军售啦、防务合作等等。那么对于美越关系，我想最后的这个长期的正常化，我觉得是有相当好的一个影响。同时呢也谈到很敏感的南海问题，对于东亚的区域安全的未来我想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那所以美越双方的高层的这种有意义的见面跟参与，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涵。
是的，那么昨天奥巴马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这个阮富仲，双方都没有直接的谈到中国，但是双方呢都有已经说了要积极的推动这个军事合作。那么对于中越在南海的争端有什么影响？还有对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又是什么？
是的，就是说那个中国大陆的填海造陆，然后很多的岛屿的冲突，那特别是对于越南的西沙群岛哈，有很大的威胁。那么去年也这个981的油井哈，中越双方等于是非常火爆的这个有一些规模的冲突。那么这一次的越共来访问啊，总书记来访问，跟奥巴马总统虽然没有指到中国的名字，但是其实大家心照不宣，也就是说在未来是不是有可能透过各种合作的方式在南海也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并没有非常清楚的表示他要接受像这个国际法的这个规范，同时对菲律宾黄岩岛在国际法庭上的这个仲裁好像也不予理会，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美国跟越南的高层的关于南海问题的讨论当然就是可以对中国大陆有产生一些影响，一些比较重要的可以让中国大陆知道，就是说美国跟越南之间的合作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南海的问题。所以呢另外呢就是 TPP 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
是的，
因为这 TPP 中国并没有参加，但是越南参加了，所以这贸易的关系跟防务合作的关系跟美国的合作将要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到东亚地区的这个 balance，也就是美国的 rebalancing 美国的这个
再平衡政策，
再回到亚洲的这个意涵。
是的，那么林教授最后一个我想请问您双方领导人的会谈呢也谈到了刚刚您提到的这个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还有这个人权的问题，美国呢是否能够最后引导这个越南放松这个一党专制，逐步走向民主法治的社会，达到这个目的呢，或者是允许包括这个独立的工会还有更大的这个政府透明度存在等等，你觉得这个有帮助吗？
我觉得大家都是乐于看到这样的状况，就是放弃一党专政啦，社会的自由以及这个多元化。那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就不可能立竿见影但是对于越南来说，至少这个跟美方的接触就是一个好的开始。那同时越共总书记也邀请奥巴马总统到越南去访问嘛所以在未来美国跟越南之间的正常化，然后美国就可以大力的推销美国的这个民主自由人权繁荣的贸易发展这些问题，对越南来说这个越南的民间也好，越南的这个人权受到压抑也好，或者它的民主化的进展可以打破一党专政这样的状况，相信对越南是有帮助的。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副教授林若愚教授接受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的访问。有关消息，请观众朋友们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和电视节目，你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boachinese.com。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另外一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吐气。
您现在收看的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 BOA 卫视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等国家领导人星期三陆续抵达俄罗斯南部城市乌法，出席金砖五国与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峰会。这次峰会召开之际，正值俄罗斯同时出任两个组织的轮值主席国。目前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受到西方国家制裁，但是俄罗斯希望借这次的峰会向世人展示俄罗斯其实并不孤单。此外，上合组织还将宣布扩大成员国，目前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都只拥有观察成员的地位，预计这一次呢将启动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加入上合组织的程序。 刚刚我们看到金砖国家集团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今天在俄罗斯的乌法市召开，这两个峰会将有哪些重要的看点？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是否计划打造一个新的大国轴心合作？下面就立刻通过视频连线请美国之音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请白桦介绍这一方面的有关进展。白桦你好。
你好，一华，你好。
是的，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上海合作组织还有这个金砖五国的这个峰会哦，今天要准备召开。那么这两个峰会呢，有什么重要的看点？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对，这两个峰会，上合组织峰会的一个主要看点呢，就是启动这个接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加入会员的这个程序。那么俄罗斯媒体报道估计启动这个程序之后呢，印度和巴基斯坦呢估计明年会正式成为这个上合组织的一个正式成员。那么另外呢，还要通过一系列文件，包括就是通过一个到2025年的这个上合组织的这个战略发展这个路线图，还有通过一个到2020年的这个金砖国家集团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路线图。另外呢，昨天呢，在这个莫斯科呢，召开了这个金砖国家集团的这个经济官员的会议，主要讨论了这个互联网的贸易问题。那么打算呢，在金砖国家集团内部呢，这个加大互联网的这个贸易。另外一个呢，在乌法的这个峰会上呢，也会做出这个金砖国家集团银行这个人事上的一些任命。那么我们知道去年呢已经组建了这个金砖国家这银行，那么昨天呢又在莫斯科呢召开了这个经济官员的会议。那么俄罗斯呢，因为主要的这个外汇储备都是通过这购买欧美的这个债券的方式，那么俄罗斯想通过这个金砖银行呢，是不是想购买一些金砖银行其他国家的这个债券来分散这个风险，他们想找到一种这个方式。所以说呢，这也是这次在乌法峰会上呢要讨论的这一个议题。
是的，白桦，另一方面呢，我想再问问有关习近平和普京是不是已经会面了，还有两人将讨论哪些议题？
对，习近平和普京已经会面了，他们大约是在莫斯科时间，我想是一个小时左右之前的开始这个会面，也可能这个会晤正在持续，或者是这个会晤已经这个结束了。主要的议题呢，一个是这个从俄罗斯官员他们的这个表态来看呢，是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同这个欧亚经济同盟之间这个对接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欧亚经济同盟等于是普京亲自打造的一个这个经济方面这个就前苏联经济方面的一个苏联。那么主要成员包括这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些成员，另外还包括这个白俄罗斯和这个亚美尼亚。另外呢，双方还要讨论这个经贸还有这个能源，当然还包括这个军事技术的这个合作。那么俄罗斯副总理这个罗格金呢，他两天之前他表示，他说的是这个现在呢，这个俄罗斯与中国的这个经贸额呢，因为俄罗斯的一个卢布贬值和这个俄罗斯经济不景气呢，那么现在今年已经下跌了将近这个30%。所以说呢，两国想打算采取一些措施啊，来挽救这个两国经贸这个下跌这个趋势。另外呢，他还透露，就是说这个两国还要加强在这个航空和航天领域这个合作，因为俄罗斯和中国呢已经打算这个共同开发这宽体科技。那么汪洋和罗格金呢，在这个一两天之前呢，特别访问了伊尔库斯克的一个飞机制造厂。那么这个飞机制造厂是俄罗斯的一个主要飞机制造厂。那么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的这个苏-30战斗机都是这个飞机制造厂生产的。那么这个飞机制造厂呢，正在开发研制一种新型的这个宽体客机。那么俄罗斯呢，期望中国也这个参加这个项目，然后进行投资。另外呢，他还透露，就是说中国想购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RD-180 这个火箭发动机。那么这种火箭发动机呢，过去美国一直是从俄罗斯购买，然后装载在美国的一些大型这个火箭上。那么罗格金透露呢，说中国现在也对这个火箭发动机感兴趣，而且他透露，他还说的这个不排除呢，俄罗斯未来会向中国这个出口这种火箭发动机这个许可证的可能。当然呢，两国之间达成交易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障碍。 主要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那么俄罗斯担心呢，中国会这个复制这个俄罗斯的技术。
是的，白话。那么另外呢，我也想想再问您哦，刚刚你也提到中俄之间呢有许多的合作，包括刚刚经济、军事，还有甚至航空领域的很大的这个合作。那么中国和俄罗斯有没有这个要组建这个新型大国这个联盟的意味？您的观察？
对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现在处境是属于这个被西方孤立，那么被西方制裁。当然，俄罗斯和中国都感觉到来自西方的这个战略压力，所以说他们想打造这种声势。但是从这个俄罗斯内部的这个反应来看呢，两国之间的矛盾还是很多。比方说在讨论这次习近平访俄和这个金砖国家和这个上合组织峰会这个俄罗斯反应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俄罗斯对中国的一种担心。比方说俄罗斯现在报道很多这个中国股灾。股灾，其中有的媒体呢，就是讨论中国股灾的话呢，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中国经济这个不好，那么经济以后这个前景非常非常不明朗。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呢，俄罗斯是否还值得同中国继续这个保持这个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说，中国开始现在没钱了，开始变穷了，那么俄罗斯是不是还值得同中国这个接近？另外一个呢，这个俄罗斯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政治学者叫什夫索娃，他说的就是说，那么中国在俄罗斯在同中国合作的过程当中呢，俄罗斯现在处于一种小伙伴的地位，等于就是说俄罗斯手中的牌非常少。那么中国是否会愿意按照俄罗斯的这个指挥棒来行事呢？这是一个问题。中国不会根据俄罗斯的游戏规则来这个随同俄罗斯来走。另外一个，他说的俄罗斯这个吸引中国投资这个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一些地区，但是呢，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呢，这些地区呢，过去都是一个中国的，都是这个过去200多年之前，这个中国经受了这个屈辱，在这个压力之下呢，被迫签署了这一些条约，才把这些土地给这个中国，那么给这个俄罗斯。那么现在俄罗斯又欢迎中国来这些地方投资，那么中国人心里是怎么想？所以说从这些当中可以看出，这个俄罗斯啊对中国呢本身还是就是说比较这个还是有一种这个戒心呢、戒心的心理。对，
是的，看来这个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当的微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和白话的连线就进行到这边。我们感谢白话从莫斯科为我们进行的介绍，有关金砖五国集团上海经合会峰会的相关报道，请观众朋友们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你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有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海外有媒体说，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主要秘书令计划被中纪委拿下之后，其案情有望很快曝光。令计划这位前中南海大内总管销声匿迹有一段时间了。中国媒体日前披露，来自广西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于远辉正是因为拿出巨款贿赂令计划一路升官的。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海涛来我们分析一下有关令计划最新的案情发展。欢迎海涛。
你好，一华。
是的，这个令计划已经这个在媒体的版面上消失一段时间了，
对对对，
不过最近又又浮上了台面。
是是是，
中国媒体最近有什么开始点名的令计划，里面有什么看点呢？
中国媒体呢有一家杂志叫财经杂志，他呢两天前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谈到令计划因为广西的这位党委常委，然后广西曾经当过南宁市委书记的这位于远辉先生，他在中国的干部序列中他属于副部级的干部，所以算是一只老虎了。他通过向令计划行贿几千万，所以他这个很年轻的一个人，他1964年生的这么一位干部，然后他这几年不断的一路升官，就很快的升成一个副部级的一个高干。他呢当然他不是他自己拿钱，他是运用他的权力和影响，让广西的几个老板来为他拿钱，几个老板凑了几千万来交给令计划，所以他就一路得以升官。这是最近媒体，中国媒体爆出令计划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案情的最新的发展。结果这篇文章呢，迅速被海外，被香港，就是海外很多中文媒体大量的转载。
是的，那有关你刚刚提到有关这个已经到这个海外的媒体疯狂的转载了。那么有关海外媒体又是怎么样看这个案情的？怎么说的？
海外媒体说的更直接，比方说设在美国的博讯，他的老总呢就委实就说呢，令计划案他从去年12月下旬他被中纪委双规以后，他就这半年多来他一直没有露面啊。那么博讯的最新独家消息说，就是说中纪委就是中共中央最高层啊，可能会在一个星期之内宣布令计划到底犯了一些什么样的错误也好，罪行也好，在一个之内他的这个案情会曝光或者露出水面。
是的，看到还有更多的这个发展了。那么海外媒体也说到，这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要逃到了海外，他呢带着大量的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个绝密的情报，那么这是解决令计划的这个关键。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海外的媒体又是怎么样报道？
海外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因为这个令计划令完成呢，他是令计划的小弟弟，他可能现在就藏在美国，他在美国有好几个地方据说买了豪宅，他带出的钱据说也是以不是十亿就是多少亿美元。那么他本身呢，据说现在中纪委派出的这个海外追逃的这个小组呢已经和他联系上，让他动员他回中国，如果你交代了你的这个这些所谓的这个罪行，如果你把这个绝密情况你没有泄露，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轻发落这个令计划。这都是海外的报道啊，没有得到这个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但是无论如何，从各种情况来看，处理令计划的时间日期会为时不会太远了，因为习近平也点过令计划的名，中国的中央日报、党报、人民日报等等这几个重要的机构都点过令计划的名，说明他在他这个罪行呢，在中共最高层看来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有可能是在近期就会发生这个一些变化。那么有关这个提到这个有关这个绝密的这个情报，有没有任何的消息透露说或是分析指出这样的绝密的情报有可能是有关哪些内容？
这个问题很好。那么就是现在呢，就是据那个海外媒体中文媒体报道的，中共高层呢给令计划定了六大罪名，其中有一条就是说泄密勾结这个海外的这个，然后泄露国家的这个机密，里通外国，而这个罪名很严重啊。但是就是最后分析人员认为呢，就是说可能最后中共最高层公布他的罪行的时候不会提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呢，令计划主要的罪行就是挑战了习近平的权威，在中共的这历代领导人当中，那最高权威是不容挑战的，如果你挑战了这个权威，那个共产党高层就会给你这个定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名，说你分裂党、分裂组织， 背着组织之外，你搞小动作，搞这个团团伙伙，这个中共的高层也通过媒体用这样的话来指出另一句话，说你搞团团伙伙，搞小组织活动，这是党纪非常不容许的。
所以这个也是有关这个政治忠诚，这个习近平之前在94年的这个中国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建党94周年提到的这个党的忠诚，
是是是，
这个到底是一个反腐的问题还是政治的问题？
这是看从两个方面的，中共高层他当然认为是个反腐的问题，这是中纪委直接抓的。那么海外很多人就认为呢，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令计划呢，他在政治上他站在周永康、徐才厚和这个他站在这薄熙来他们这一边。导致在中共最高层呢，对他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不信任的这个情况。其实他是胡锦涛的主要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那么他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差一点进了政治局。如果就是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还到他在位的时候就把他拿下，他拿下的时候他是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这么重要的人物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他不就把他拿下？说明这个中共高层认为这个令计划已经是走得非常远了。
是的，非常有趣的讨论了。我也希望海涛持续我们关注有关的发展。
谢谢
海涛，我们感谢海涛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有关媒体观察的完整内容，观众朋友们可以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在维也纳参加伊朗核谈判的一些外交部长说，他们现在离开，但还会回来参加更多的讨论。这些外长们表示，伊朗核谈判现在进入最困难和敏感的阶段，因此他们同意将会谈再延长3天。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维也纳所发回来的报道。
伊核谈判已经在维也纳这个酒店进行了大约10天，记者们在酒店外面安营扎寨，看着谈判代表们自行设定的最后期限过去，再设定新的最后期限。法国和俄罗斯外长宣布离开维也纳，但他们表示并没有放弃努力，只是需要回国处理工作。
不出我们所料，伊朗核谈判不是件容易的事，会谈中有一些紧张气氛，但我们再往前走。
法比尤斯补充说，在一些最困难的问题上，法国立场坚定。法国坚持严格限制伊朗的核研究能力，伊朗的军事地点必须接受检查，如果伊朗违反任何协定的条款，立即恢复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离开维也纳时说，谈判代表还没有解决伊朗最后一分钟提出的解除武器禁运的要求，西方国家官员反对这个要求。法国和俄罗斯外长都表示，他们会回到维也纳参加计划持续到星期五的谈判。分析人士指出，对谈判代表们来说，伊核谈判关系重大。
如果达成协议，立即就会出现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你必须制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所有路径；第二，你还必须避免军事冲突。
但批评者认为，伊核协议只能适得其反，他将通过解除制裁加强伊朗经济来帮助伊朗制造核武器。解除制裁是德黑兰在会谈中的主要要求，伊朗一直称其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各国外交官们说，星期二决定将会谈持续到星期五，并不意味着他们延长了最后期限，只是以一种灵活的方式来定义最后期限。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维也纳报道。
奥巴马总统重申战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决心刚刚一天， 共和党参议员们就开始发泄对行政当局战略的不满。星期二，国防部长卡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一次听证会上屡遭责难。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国会发回来的报道。
Thank you, Mr. Chairman. Thanks both of you for being here in the service to our country.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用一个词总结奥巴马总统打败伊拉克和叙利亚激进分子的计划，这就是妄想。
我们没有取胜，在战争中如果没有取胜就是失败了。伊斯兰国不是十英尺高的巨人，他能够而且必须被打败。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就当下的做法自欺欺人，这个目标就永远不会实现。
卡特国防部长详细介绍了一种多管齐下的方法。
首要的而且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战场是政治战场，这涉及到在伊拉克建立更有效更包容的由多数教派组成的政府。
但麦凯恩认为这样还不够。
总统总爱说的大白话就是伊斯兰国或其他任何问题没有军事解决办法，但是他常常没有认识到的是有时候需要通过重要的军事手段去达成政治解决办法。
邓普西将军说，迄今为止他一直没有建议动用美国地面部队。
推动中东持续稳定的力量不能来自外界，关键问题是让伊拉克人作战。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成员说，历史不能重演。
导致伊斯兰国出现的很多因素和特点都可以追溯到2003年入侵和占领伊拉克。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国防部指出，盟军已经对伊斯兰国目标实施了5000多次空袭，但他同时称这是一场几代人的斗争，会取得进展也会出现挫折。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国会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三说，他对在周末最后期限之前提交新的金改方案有信心。欧洲领导人把这个周末定为希腊与国际债权人达成救助协议的最后期限。齐普拉斯星期三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为希腊不愿接受严厉紧缩措施以换取财政援助进行辩护。现场有嘘声也有欢呼声。他说，任何改革都必须在人口中分担负担，必须创造就业和机会，鼓励创业。另一方面，缅甸宣布人们期待已久的全国选举将在11月8号举行。预计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在选举中将继续有强势的表现，但军方主导的议会上个月否决了一项宪法改革议案，致使昂山素季本人不能竞选总统。缅甸宪法禁止任何有外国籍子女的人竞选总统，昂山素季的儿子是英国籍，因此不符合竞选总统的条件。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众议院星期三开始就停止悬挂邦联旗帜的提案展开辩论。邦联旗帜已经在南卡州议会外悬挂了50多年。南卡州参议院星期二以36票对3票通过了民主共和两党议员支持的有关提案。一名白人种族主义分子6月17号在查尔斯顿一座非裔教堂枪杀9名黑人之后，南卡公民和政界人士包括共和党及州长黑利都要求取下邦联旗帜。美国和中国海上交战，俄罗斯与美国隐形战斗机在空中搏斗，上海与硅谷的电脑高手在虚拟的空间过招，这些都是美国一部小说的情节。不过这本书的作者说，这些情节也很有可能在真实的生活中发生。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BOA 新闻记者杨晨所做的报道。
幽灵舰队是一部虚构的战争小说，翻开第一章描写的是美国海军侦察机和中国军方发生争执，美国指责中国潜艇进入美国水域，而中国坚持说他们在国际水域进行科学研究。这个情节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幽灵舰队的作者之一彼得辛格说，
这个故事情节是我们1年半以前写的，但是1个月以前真的发生了。
美国海军侦察机今年5月飞越靠近南中国海的3个岛礁上空，监视中国的填海造岛活动，而中国海军多次警告美军飞机离开，后来美中各执一词，中方认为美军的行动有损地区和平稳定，而美方认为美国的行动完全正当。 辛格强调，《幽灵舰队》是一部关于21世纪世界大国美中俄军事冲突的小说，并不是预测美中之间终有一战或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不过，他说小说中描写的军事冲突也有可能成为现实。
Unfortunately, the reality of 21st century politics is.
不幸的是，二十一世纪的政治现实就是中国和美国都在训练和武装军队与对方作战。这一点从两国最近发表的军事文件就可以看出。目前正在进行一场真真实实的武器竞赛。
幽灵舰队的另一位作者奥古斯塔·科尔说，有多种原因可能导致美中两国有一天卷入军事冲突。
我们的书描写了很远的未来，那个时候中国有不同的领导层，但是今天我们的确看到两国一些紧张在加剧，这是两国领导人必须要正视的问题。
科尔说，未来军事冲突与过去的战争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涉及到网络战与太空战。
这两个领域被军方认为没有任何历史借鉴，所以说这对全世界来说是全新的领域。
作家辛格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
我们回头再看上次冷战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当时有好几次由于误解和误判形势把全世界置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之下，希望人们从中得到正面的教训。
辛格说，从历史来看，战争有可能是偶然事件触发，也有可能是有计划的发动战争。他说，美中两国军方和文职机构的沟通和相互了解对避免未来的军事冲突非常重要。幽灵舰队这本小说结合了现实与科幻因素，又切合当前人们关注的美中是否终有一战等热点话题，引发了美国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7号举办了研讨会，介绍这本新书。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自从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上任以来，美国已经发生了十多起大规模的枪击案。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所做的分析报道。
在他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奥巴马总统已经应对了至少12起大规模枪击案。
So our hearts are broken today.
最近，枪击和种族主义加在了一起。
None of us,
我们谁也不能，也不该指望一夜之间就转变种族。
可这也是某些人对美国首任非洲裔总统的期待。贾纳·霍金斯下届总统选举时将第一次投票。人们曾以为奥巴马上台后会为黑人服务，而且专为黑人服务，可实际上他到底能为黑人做多少事情呢？ 霍金斯居住的地方离巴尔的摩骚乱地段不到3公里，骚乱是因为一名黑人在警方羁押期间死亡引发的。一个半月后，在南卡，一名白人男子在查尔斯教堂内枪杀了9名黑人。2014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虽然差异在缩小，但非洲裔美国人和枪支有关的死亡事件是白人的2倍。
America was built on racism in many ways.
社会学者克里斯·马什说，如今的种族主义不那么显眼了。
We moved from very overt.
我们已经离开了那种公然的种族主义，进入了隐秘的种族主义阶段，这更加危险和阴毒，因为人们更难去揭发它和承认它。
Easier to not acknowledge it.
迪兰·鲁夫，他在互联网上发表宣言，宣泄自己的种族主义观点。不过有些人说，鲁夫挑起种族战争的目的失败了，因为各个肤色的人在凶杀案后团结到了一起。
我不认为奥巴马总统一个人能解决种族问题，我也不认为奥巴马总统一个人能够解决枪支问题。
全美最大和最悠久的民权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席康奈尔·布鲁克斯说，解决之道在于普通民众。
我们只谈大理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深入实地战斗。如何解决学校系统内的偏见？我们有什么具体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具体方式可以解决就业方面的挑战？
有些人说要从努力推动不分肤色开始，另一些人说这会消除多元化。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史密森美国历史博物馆最近推出名为美国企业展的新项目， 探讨美国人的创业精神。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苏军在华盛顿的报道。
19世纪40年代女性创业者使用的木车，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的电话，福特森气动拖拉机，早期谷歌服务器，还有纽约股市1929年崩盘时的一座工作台等等600件物品陈列在美国企业展。展品范围广泛，汇集不同的经济领域，共同叙述美国工商发展的历程。策展人彼得·利布霍尔德说，
他们当中有很多是无价的国宝，能让人感受美国历史盛况。展览力图表明的是，要想了解美国历史，必须要看工商历史。
美国企业展是国立美国历史博物馆新的创新厅的镇馆项目，它描绘了美国的工商之路，从18世纪初叶商人时代到当今的全球时代。博物馆馆长约翰·格雷说，
美国企业展探讨了民主与资本主义、个人与企业界之间的一体化关系，各方朝着共同的福祉而努力。这个展览反映了那种不断继续的进程。
And this exhibition reflects that constant ongoing process.
人物传记展述说了80多名创业者成功和失败的故事，陈列品包括发明家爱迪生的电灯泡，但也有他失败的例子，爱迪生的会说话娃娃在1890年代初未能获得消费者的心仪。
这些不是冗长的传记，而是一些美妙时刻，讲的是成功、失败、挑战、力量和财富。它真的给展览带来个人亲和感。
展览还体现了美国越来越浓厚的消费者文化，展品包括1950年代的电台和电视热播广告和当今的数字化营销展示。
美国企业展是新的工商历史，把消费者也纳入到故事中来，它不仅仅反映生产商和工人，也反映消费者。因为要反映市场上的消费者，所以广告就变得很重要。
在一处互动展厅，消费者可以尝试他们开发成功生意的决策。
我认为所有这些互动游戏可以大大的帮助人们学到一些基本概念，而且这里的东西很了不起，展品太棒了。
博物馆负责人还希望参观美国企业展将帮助访客了解工商业在美国历史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美国之音苏军华盛顿报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有将近50万人因为意外和疾病造成脊髓损伤。学者正在研发一种柔软而牢固的脊髓植入物，希望能够帮助瘫痪的病人重新获得行动能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加拉在华盛顿的报道。
6个星期前，这只大鼠不能行动，它的脊髓严重损伤，但是今天它能够走路了，在腕带的帮助下挺起身来。瑞士的科学家们研发了一种植入物，为实验鼠受损的脊髓提供化学和电刺激，恢复它的神经和行动能力。斯蒂芬妮·拉库尔是位于洛桑市的瑞士理工学院的助理教授，他测试了植入物，见证了令人鼓舞的效果。
结合脊髓组织的电化学刺激，我们测试了这样是否能恢复后肢的行动能力。我们发现，运用这个技术，我们确实可以在几周的时间里刺激动物的受损脊髓，让它们重获行动能力。
这个新型植入物叫做电子硬脑膜 ,eDura, 可以很好地解决硬性植入物等旧式技术引发的组织发炎和损伤。硬性植入物会摩擦大鼠的脊髓的最外层。
所以我们需要一种能够被长期植入活体内的植入物，而不会引发任何副作用。我们首先问的是，软性植入物会带来改变吗？
他说，答案是肯定的。用于制作 eDura 的硅胶是软的，具有弹性，而且很牢固。它还有两个独特之处。研究者们利用一个微型通道向脊髓表层直接注射药物，起到化学刺激的作用。
可伸缩的薄电极由经线连接，使得植入物在使用电脉冲击刺激脊髓神经的时候，也能承受巨大的扭曲和翻转。 eDura 只能恢复不自主运动，想要实验鼠不借助腕带行走，再生的脊髓神经需要和运动皮层沟通，运动皮层是大脑中控制自主行动的部分。
目前的植入物还不能和大脑连通，还做不到运动皮层发出指令对脊髓产生实际刺激作用，所以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连接两者，这样瘫痪病人想着要行动时，刺激就会同时产生。
在实验鼠身上产生这种连接，将是一次巨大的飞跃，造福那些困在轮椅上等待着重新行走的人们。美国之音普加拉华盛顿报道。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的，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来看看白杰要教我们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在这一刻 moment 提的话题，就是 Is summer worth rememberingWorth remembering. 值得回忆的。I want to have a summer holiday that is worth remembering. I want to take a trip somewhere. 我想有个值得回忆的暑假。我想去旅游。Make every moment count. Make every moment count. Make every moment count. 让每一刻都有意义。I want to make every moment of summer vacation count. I want to go swimming and hiking and camping. 我想让假期的每一刻都有意义。我想去游泳，去远足，去露营。Take your breath away. Take your breath away. Take your breath away. 让你屏息。My grandma used to say this all the time, and it's the theme of my summer. Life is not measured by the number of breaths we take, but by the moments that take our breath away. 我奶奶过去总说的一句话是我过夏天的宗旨。衡量生活并不是你呼吸的次数，而是那些让你无法呼吸的时刻。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is your plan to make your summer vacation, every moment of your summer vacation count? OK,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BOA 卫视新闻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或者想和我们联系，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一华，感谢您的收看。节目最后，我们将带您一起去看看西班牙一年一度的奔牛节惊险场面。稍后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黄耀毅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7月8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来关注美国的军事战略。美国国防部发表了最新的国家军事战略，当中呢特别提到了中国在领土扩张上的野心，以及多起中国黑客攻击美国政府、军方以及民间企业的事件，导致了双方军事冲突的紧张情势上升之际。这份战略报告将如何定义未来的美中关系呢？我们在节目中将请专家进行分析。此外，达赖喇嘛在7月6号欢度了80大寿，国际社会各界在线上祝福的同时，也持续对中共对于西藏的高压统治表示了担忧。而习近平呢，并未像达赖喇嘛原本预计的一样对西藏宽容，反而是变本加厉。未来西藏的前途在何方？节目中也将请专家解读。而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星期四，中国股市继续跌势，股市动荡仍无尽头。有金融分析人士说，今年中国股市吐出所有获利似乎已成定局。有股民呼吁机构投资大户不能赚钱了事，也要主动救市。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内地股市继续颓势，市场内外紧张情绪依旧。中国股市暴跌的全球效应同时在海外市场显现。巴罗银行金融研究部主任迈克尔·艾维利说
It's very bad.
情况很糟糕，而且可能进一步恶化。我看不到近期能稳定的迹象。去年夏天牛市开始以来的全部收益可能都会被吐回去。12个月内我们顶了天，如今一下子又回到地上。
他说中国股市前景依然不明，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中国人民银行竭尽全力救市，几乎什么招都用了。他们简直就是在说我们将买下市场，或者人为告诉你特定股票的价值。他们会达到这个地步吗？可能吧。他们会叫停整个市场吗？也可能吧。假如我们每天都看到跌幅8%，那么我认为什么情况也不能够排除。人们不希望如此，因为中国金融市场领域本在逐步扩大改革，可是他们此时的一切做法都是在与此背道而驰。
天行国际金融集团的副主任杰克逊王说，中国股市的乐停机制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恐慌。
中国市场有交易乐停机制，许多公司只能下跌10%。正因如此，上星期我们看到很多公司每天跌10%，这给许多投资人造成恐慌，认为牛市大概已经结束，于是每天恐慌抛售。
中国股民普遍忧虑，受中国宣传部门严格管制，媒体不大反映股民的负面情绪。不过67岁的投资人何美珍说，
我开心，当然不开心，看着盘中的数字我全身紧张，我太担心了，市场怎么跌成这样，没有市场会这样下跌，市场开盘后就跌每日极限，我们如何承受得起，是不是没有哪个市场这样下跌，我在股市投资多年，从没有见过这样下跌，从没有见过。
不过75岁的朱姓投资人似乎对政府干预市场还抱有一定的信心。他说，
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救市，有关政策已经出台，现在我们必须静观市场反应。政府救市还不够，所有机构投资大户也应该参加救市，这是可行的。国家要做的事情很多，哪有能力处理一切事情。
不过也有网民说，这是一场屠杀，多头胜了又怎样，空头战利品已经入袋。此时也有人鼓动等待抄底，伺机低价吸入往日看好但是价格昂贵的股票。美国之音刘伟士新闻报道。
在维也纳参加伊核谈判的一些外交部长说，他们现在离开，但还会回来参加更多的讨论。这些外长们表示，伊核谈判现在进入了最困难和敏感的阶段，因此他们同意将会谈再延长3天。以下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维也纳发来的报道。
伊核谈判已经在维也纳这个酒店进行了大约10天，记者们在酒店外面安营扎寨，看着谈判代表们自行设定的最后期限过去，再设定新的最后期限。 法国和俄罗斯外长宣布离开维也纳，但他们表示并没有放弃努力，只是需要回国处理工作。
不出我们所料，伊朗核谈判不是件容易的事，会谈中有一些紧张气氛，但我们再往前走。
法比尤斯补充说，在一些最困难的问题上，法国立场坚定。法国坚持严格限制伊朗的核研究能力，伊朗的军事地点必须接受检查，如果伊朗违反任何协定的条款，立即恢复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离开维也纳时说，谈判代表还没有解决伊朗最后一分钟提出的解除武器禁运的要求，西方国家官员反对这个要求。法国和俄罗斯外长都表示，他们会回到维也纳参加计划持续到星期五的谈判。分析人士指出，对谈判代表们来说，伊核谈判关系重大。
如果达成协议，立即就会出现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你必须制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所有路径；第二，你还必须避免军事冲突。
但批评者认为，伊核协议只能适得其反，他将通过解除制裁加强伊朗经济来帮助伊朗制造核武器。解除制裁是德黑兰在会谈中的主要要求，伊朗一直称其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各国外交官们说，星期二决定将会谈持续到星期五，并不意味着他们延长了最后期限，只是以一种灵活的方式来定义最后期限。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维也纳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美国国防部在6月发表了最新的国家军事战略，当中特别提到中国在领土扩张上的野心，但是呢也强调美中的军事交流。在中国积极向外扩张以及多起中国黑客攻击美国政府、军方以及企业的事件，导致双方的民间的军事冲突紧张情势上升之际呢，这份战略报告将如何来定义未来的美中关系？而除了中国，美国还需要来担忧哪些可能的军事威胁呢？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先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的国防记者李宝，李宝你好。
你好姚毅。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李宝，这一次这个发表这份这个军事报告里面啊，它跟上一次发布是2011年的旧的版本啊，有什么不一样？世界局势产生了什么变化？
好，姚毅，非常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家军事战略的这个背景，它是每4年发表一次，而且根据呢过去的4年当中，这个世界局势，尤其是跟美国国防利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利益有关的这个形势呢做一些分析，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发表一个这个国家战略报告。那么过去大家都知道，过去4年当中，尤其是过去2年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伊斯兰国这个激进组织的崛起，还有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些侵略行为，当然还有中国这个扩张行为越演越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发表了这样一份这个国家军事战略报告。那么美军的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呢，对过去4年当中的这个情势做了一些描述，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吗？
自从4年前上一份国家军事战略发表以来，全球无秩序状态进一步升级，同时我们的一些相对优势开始减弱。
要以这个邓普西将军呢说，未来的安全局势呢将会呢非常艰难，他用的是非常艰难 difficult 这个字。那么至于刚才您问到的这一次的军事战略报告跟4年前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知道，就是说4年前还有甚至8年前的时候呢，那么在九一之后呢，美国的首要任务是打击恐怖主义。那么过去4年当中，就上一份报告的时候呢，当然也是这个注重打击恐怖主义，还有这个打击激进组织。 但是这一次呢，当中也是重要的提到了这个，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同的之处呢，就是强调了这一次的这个报告强调了这个 nation state 这个 threat， 就是说国家力量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安全利益的这个影响。我们来听听这个华盛顿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克拉克是怎么说的，对这个问题他们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是这么讲的，我们来听听看。
这项战略提到俄罗斯威胁正在增强，而且比以前更加直接描述中国的领土野心，以及这些野心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这项战略还强调了来自民族国家的威胁。
当然除了这个刚才讲的这个重要的不同之处之外呢，当然还在技术方面在这个力量方面怎么样去增强这个美国的这个应对能力，这都做了一些描述，跟去年跟上一次的报告呢都有所不同。
好的，谢谢李宝的给我们进行的分析，对这次这个新的战略报告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分析啊。那我想请教一下陈国德博士，我们刚才他也提到了这次的新的战略报告当中关注到这个所谓的民族国家这个 national state 的一个威胁。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战略当中也说了，他说虽然美国支持中国的崛起，并且鼓励中国成为更大的国际安全秩序的伙伴，但是中国的行为却造成了亚太地区的紧张，而且报告中还特别点出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啊，并且说国际社会其实也多次要求中国要来和平的合作解决争端，中国却进行了侵略性的并且可能造成军事行为的领土扩张，也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谈的这个填海造岛的问题。所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所谓的处处进逼，是不是看得出来让美国已经觉得忍无可忍？
我觉得已经使美国感到了这个威胁是非常大的了，而且他们觉得必须要公开的直接的对中国说不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到了美国的，就是因为他这次特别提到了中国这个问题，特别提到了以国家政权的武装力量做后盾的这样一种军事行为，这种军事行为和一般的恐怖主义那个还不同，它是比较的背景比较大，而且比较长远，比较能够持久，所以说对于美国的那个国家安全包括对国际秩序的威胁都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最近以来美国国防部长也好，就前一段刚才李宝已经介绍了，还有前一段国防部长等等都对中国的在南海的一些填海造岛的行动表示了非常强烈的关注。虽然美国是赞成中国崛起的，但是要和平崛起，而且要遵守目前的国际基本秩序的条件下进入国际秩序，而不是说你要破坏这个国际秩序，挑战这个国际秩序进入国际秩序，那么这个就必然对国际上造成紧张局势。这一点我觉得是这次报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
是，而且就像您所说到这个中国的行为其实也不只让美国感到担忧，周遭的几个国家其实也都感到非常的担忧。那我想再接下来请教一下李宝，在军事战略当中也显示出美国对于其他的国家也有很多担忧的程度，包括俄罗斯、伊朗跟朝鲜都认为它是一个威胁啊。那相比较之下，这个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程度在报告当中我们看得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析呢？
耀英，你讲的对，就是说在这次的报告当中只提到了四个国家，只点了四个国家。刚才说出来了。那么关于中国的方面呢，刚才你在前一个问题也说美国支持中国的崛起，所以呢这个 setting 啊，就是这个背景来说，他讲的并不是非常的这个非常激烈，而且呢就是说在讲到跟中国的关系的时候呢，没有说这个是威胁的大的不得了的情况下，但是呢他这么讲的哈，非常注意大家你听听他怎么讲的，就是说他不认为这个报告，美国不认为任何这个四个当中四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呢谋求与美国开战，他这么讲的。但是呢，每一个国家都对美国的安全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安全隐患，他用的这个词。那么关于中国部分呢，一会儿我们可以再继续讲。但是呢，在这个美国的国防部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克拉克，他就研究员就跟我讲，就说其实国防部对美国是国防部对中国是非常非常担心的，尽管这个报告里面似乎看不出来，没有直接能看出来。我们来听听克拉克是怎么讲的。
国防部肯定是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更大的威胁，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人口更多，军队规模更大，而且继续增强。 它还具备俄罗斯虽然也拥有但数量比不上中国的一些高端军事能力。另外呢，中国还直接逼迫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
所以这个报告呢，就是对中国部分呢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啊。那么至于呢这个交战的机会啊，这个报告里面说得很清楚，美国跟这四个国家当中任何一个这个大国交战的机会非常的仍然很低，但是呢这个可能性正在增加，要以。
而且我们看到刚才你提到这四个国家，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特性，就是集权国家，而且他都是在国际这个社会上是我行我素的，他完全不管现在的国际社会国际法怎么样的规定，他就说我想要这样做，这是我的所谓的历史来源的权利，或者是我觉得对我国家利益有利，我就要这样做，所以导致了很多的周边的冲突。
而且他随时定义自己国家的核心力，例如对这个南海的领海，他因为他前一段时间2010年就定义为核心力，后来发现美国也好周边国家也好全世界各国都没有承认这个东西，引起了极大的反抗，所以说他最后又收回这国家力，还是回到邓小平的说法。这里我要想强调一点，就是说这四个国家，当然目前像俄罗斯、乌克兰的问题，包括伊斯兰国，包括那个伊朗，包括北朝鲜，有些是直接的现实的比较近的一些威胁，这里要分清长期和近期的。我认为中国来说，虽然近期的没有那几个国家这样激烈的对美国的造成的这样多的威胁，但是中国作为长期的威胁比那几个国家还大，因为中国的体量很大，经济发展比较快，而且这个人口又众多，再说它和周边国家也造成了这样潜在的一个紧张局势，所以说他们对中国的担忧，我觉得从长期来看更担忧中国，从短期来看可能对那几个国家比较更担忧，因为它是现实的迫近的一些威胁。
是，
所以这点我觉得还是要特别注意的。
陈博士，您刚刚提到这个所谓长期的潜在的一个威胁，让我们想到最近才发生的一个新闻事件，就是中国的黑客侵入了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啊，甚至还包括美国军方的还有这个一些调查机构的一个网络，窃取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联邦雇员还有其周遭人员的资讯。这个黑客的攻击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已经构成了什么样立即以及长期的威胁呢？
我想这个当然是非常的，不光是长期，而且是非常立即，因为他把这么多的联邦雇员，几千万联邦雇员和周遭人员的资讯都弄去了，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当然美国必须要及时反应，我觉得这个反应美国前一段做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就是说包括对例如像中国的以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几个五个人被美国通缉，还有中国盗窃美国国家机密的一个教授，原来在美国工作，后来回去了，然后回到美国来以后被逮捕了，因为他把别人的智慧产权这个盗窃去了，就是说那个专利盗走用到中国去了。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都还美国这方面还要保持更高的警惕和更加强防范，因为美国毕竟是全球最大的而且军事机密最多军事技术最高的国家，而且美国也有能力防范，如果他要重用权力要防范或者说反击中国的对这个国家机密的盗窃，我觉得这个方面美国要提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要加强他自己的防备能力。
是，那立宝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黑客问题在这个美国的国防界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冲击，那他们又打算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因应呢？
是，要以首先呢我们要这个强调一下，就是奥巴马政府至今为止没有直接点名的说中国是这次侵入这个美国联邦政府联邦雇员这个网络的一个国家，说的最可疑的攻击者是中国。那么这个理念呢，继续在这个美国的国防部，这个做法继续在美国国防部提供的这个军事战略报告里面体现了，因为他没有直接提到中国。在讲这个黑客问题的时候，在讲这个cyber attack这个网络攻击的时候，没有直接讲到中国，但是呢在什么地方讲到中国呢？首先讲到安全环境的时候讲到中国，说是这个美国面临的这个从各个地方来的这个 cyber threat 这安全隐患网络威胁是越来越大。第二个呢体现在战略方面，那么拿什么办法来应对这个呢？首先在这个网络技术网络能力方面，美国说要提高这个要增加这个投资投入，那么使得能够更好的对付这个。另外一个提到很重要的就是亚太的盟友，不光是美国，要跟亚太的盟友包括日本包括韩国这些国家一起提高这个网络 这个防卫能力，所以很重要的一点。第三点就是说，如果美国受到攻击的时候呢，美国会怎么样呢？摧毁这个对手的这个能力，使其不能再有能力发起攻击。所以呢，我所看到的这个战略报告里面，关于这个网络方面的这个大概是这么一个回应。姚毅，
是。那我接下来想接着请教李宝，我们知道说，虽然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战略定出这样一个目标跟一个做法，不过我们看到在各种方面，美国还是奥巴马政府还是不断强调来做军事上的交流，包括像这个网络的方面啊，这次这个战略经济对话也是不断的在说提高透明度啊，双方增加对话来提供交流，但是也有反对的人士说，你不断的交流，其实你也只是让中国解放军去学到美国的先进技术，或是一个先进的配置，或者一个先进的制度。那是否这个中国是真心的要来跟美国进行军事交流，增加军事透明度，还是其实是在利用这个交流来增强自己本身的军事武装呢？
要以首先这个要回答中国是否真心要与美国进行军事交流，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中国人自己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至于呢，美国这个方面，包括陈博士刚才自己讲的，还有美国的国会的很多的议员啊，美国的这个安全这个专家们，越来越怀疑这个美中军事对话、军事交流这个有没有效果。对吧？中国不断的在有这个交流，但是呢，也不断的这个在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有这样一些活动。那么还有呢一些人的担忧，刚才你也提到，就是中国是不是利用这个交流的机会呢，刺探美国的这个军事情报，还有中国的这个美国这个军事能力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呢，有很多的怀疑。尽管如此，要以这个最新的这个军事报告还是强调，美国跟中国要具体进行的军事交流。我刚才这个就是采访的这个克拉克啊，他呢曾经是在美国海军作战部，做作战部长的特别助理，他还亲自参加过这个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多次访问美国的这样一个接待工作，所以他非常清楚这个美中军事交流这个情况。他还是认为，他跟我们解释说，为什么国防部，美国国防部还是要继续推这个中美军事交流。我们来听听克拉克先生是怎么讲的。
And it may not change behavior in the near term.
虽然短期内你可能改变不了对方的行为，中国可能会继续推行咄咄逼人的政策，在海上或空中做出不安全的举动，但是当发生危机时，双方军队的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对方，可以打电话联络对方或者开会磋商。
讲到这个继续进行军事交流，范长龙刚刚来过，之前房峰辉啊，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军方最高官员来过，那么美国的军方这边也是不断的有人去，这显示呢，这个战略呢还是继续在进行。姚毅，
谢谢李宝。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不过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陈博士，也是类似的问题，就是关于这次的军事交流。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中国最近军力扩张啊，然后他的军费也是突然大增，虽然有人说他这个军费的涨幅其实应该比他的账面上的还要更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
我想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军事交流还是必要的，我还同意这一点，因为中国是一个相当不透明的国家，而且他的行为很难预测，所以有军事交流，双方有一个对对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虽然说不可能全部了解，但是遇到了危机的时候，危机处理的时候比较方便一些，有沟通也比较方便一些，同时加大了透明度，对中国总是不利的，因为美国本身是比较透明的，总的来说美国的各个领域包括军事领域比中国透明的多，加大了交流以后，要增加中国的军事行为的透明度、军事设施的透明度、军事预算的透明度，这个对国际社会都是有利的，对美国当然也是有利的。我觉得加强交流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加强过程中，美国要注重保护自己的军事机密和军事技术，这一点我想他们也是会知道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但是呢，美国要加强这方面的防范意识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没有问题。但是，关于你刚才说的，是
军力扩张、军费增长。
军力扩张、军费增长，这一点，我想在交流的过程中间，美国方面也会向中方反复的、多次的提出他们的军力扩张的问题。你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因为你这个军事在周边的国家，在维持你在亚洲的已经完全足够了，还有这么疯狂的这个速度增长的话，你的意图何在？ 所以这一点要问清楚，包括你的军事那个预算是不是真正是公开的那点数字，还是还有其他的，这个在交流过程中间对中国也施加压力，所以使中国的更加透明，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必要的。
是，谢谢沈博士的分析。那我们接下来也接听了几位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来听听这个中国大陆观众朋友的意见。我们首先听的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请说。
喂，你好，是那个河北的李先生，是找河北的李先生吗？
是河北李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我觉得啊，这个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流氓国家，他想打谁就打谁，想制裁谁就制裁谁，是吧？这个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的太慢了。中国的军费增长的太慢了，什么时候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到能够到美国的家门口对美国进行抵近侦察，在美国的家门口搞军事演习，然后在美国的家门口搞布置这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到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真正的和平了。曾经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美国的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头号威胁。谢谢，再见。
好的，谢河北李先生的意见。我们接下来请听河北的刘先生，刘先请说。
喂，你好，是我吗？
是，刘先请说。
喂，
河北刘先生请说。
喂，是我。哦，喂，美，刚才啊，我看在电视上说中国对美国造成了什么叫安全隐患，美国他都不说他对中国有没有安全隐患呢，他的飞机天天到中国近海来，再一个什么破坏了那个世界上什么国际秩序，究竟是谁破坏了国际秩序啊？伊拉克问题到现在弄成这个样子是谁弄的啊？美国的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伊拉克好好的，美国说他有什么大规模性杀伤性武器啊，他打伊拉克结果也没有，把伊拉克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这国际秩序究竟是谁破坏的？还有利比亚啊，你卡扎菲的统治的时期人家生活的好好的，现在成什么样子，世界有目共睹，美国就是披着羊皮的狼，他没有权利说三道四，最大的一个恐怖主义国家。
好的，好，谢谢河北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我们接下来请湖北的陈先生，陈先请说。湖北陈先生，陈先生在线上吗？可能线路有点问题，我们接下来请辽宁的王先生发表您的意见。王先生，辽宁王，可能线路也不大。
你好，
哎，王先生，请说。
我现在应该说美国之音呢。为什么说前两天有观众说美国之音是港门呢？说就是放屁的说话呢？他们说话就是为了颠倒中国，就是说美国的人私心杂念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是不是啊？我现在可以向你透露一下，我泄露一下中共的机密。中国现在有三种方法以上摧毁美国航母在南海生存，其中爆回空利用导弹产生的气浪可以把美国所有的航母舰队的舰艇全部3000万在南海，这个东西我可以向你泄露一下，对不对？如果美国真的航母舰队到了中国南海的话，中国有三种甚至5种以上摧毁它的全部核子，包括潜艇在内，全部给它摧毁。不要小看中国，美国人就像泰森一样，当他的权益受到威胁以后，他要咬对方的耳朵。中国就是一个大国，不恨我们不怕美国人。美国这种无赖哈，就像养汉老婆一样，他自然可以养汉卖淫，说别人跑风。就美国人就是这种无赖。中国人呢，现在对美国人，特别美国之音哈，是一个在中国来讲是非常。越来越不是美国之音了，我看是就是中国的苍蝇在这里。
好的，谢谢梁宁王先对我们的意见。不过梁宁王先他的确也是虽然批评美国之音，但也是美国之音的忠实听众或是忠实观众，还是不断的收听我们节目，也打电话进来给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您提供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就请这个陈博士来分析一下刚才几位观众朋友他们的这个对于美国的批评，还有对于说美国军力与中国军力的一个看法。
是，刚才他们各位都谈到了，好像对美国在国际上执行所谓的国际警察这样一个职责非常的愤怒不满。但是我要注意到中国的政府，包括汪洋副总理都前不久都专门提到了，要还是要承认美国目前在世界上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中国不想出头做大，而且要遵守目前国际社会的规则。我这里想提到最关键的，目前大家炒得比较热的是南中国海的问题。 南中国海的问题只提三点最主要的东西。南中国海的问题面临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注意没有一个国家除了中国和中华民国以外承认南中国海是中国的领海。第二，世界上唯一有关海洋的国际法是叫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任何条款支持中国对南海的所有权，也就是九段线那段所有权。九段线是虚线，注意这个历史上任何边界都没有什么虚线的，相反的有利于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200海里的这个经济专属区的确认，这个是那个联合国海洋法海洋公法公约所明文确认的。这个第三，中国至今在从这刚才说的是法理上，中国至今从事实上的话也没有实际上控制和管辖南海，使领海成为他这个所谓的领海成为一句空话。所以不管从法理上还是事实上还是从政治上的外交上各方面来看，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所谓的领海领土主权的要求都是没有得到国际法的支持的，也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所有国家的承认的，这一点就是这个是个最基本的事实。
是，谢谢陈博士这方面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李宝，刚才河北的李先生他这个很勇敢的批评了中国政府，他认为中国政府在发展军力方面发展的太慢那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报道也显示说中国解放军目前正在迅速的赶上了美军，在这方面你的分析怎么样？
我首先讲到这个把美国大骂一通，我这个就显示中国的这个民众啊思想很活跃，但是呢他们的掌握的资讯可能不太够。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首先没有任何领土的野心，对吧？没有说东中国海或南中国海我也要一点，没有这样子。中国军方刚才陈博士也讲了，中国军方的领导人军方官员到五角大楼来在联合记者会上这个公开的讲，承认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这个积极的角色，所以这是没有办法否认的。那么至于李先生所说如果中国要冲破第一岛链冲破第二岛链世界就有和平，这个是很荒谬的。因为首先不是美国说的这个中国有威胁，而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周边的这些国家，而且美国也没有强迫他们说这些话，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所面临的情况，对自己国家的利益，看到中国这个咄咄逼人的情况，如果还让中国不断的冲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然后呢扩大军力的话，大家确实有这么一个担心。不光是美国，而且全世界周边国家还有整个还包括 EU 这个欧洲国家都是非常担心的。这个所以呢这个李先生这个讲法呢，可能我想是可能因为没有掌握到足够的资讯。
是。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讲到这个中国军力军费在增加，在技术上在中国的军力上是否正在迎头赶上美军呢？
美国在这个首先在国家军力报告里面还是说对这个自己还是蛮有信心的，但是呢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这些竞争国家包括中国他们正在赶上，不是说正在赶上，而是说美国的这个相对优势正在减弱。从各个方面来这个分析了一下这个情况，就是说中国包括特别是中国您可以说在迎头赶上，但是呢在很多关键的领域还是距离美国非常远，包括这个在水下作战能力这是非常远，还有太空作战能力，这个是离美国这个还是差距很远。不过呢中国我们也知道，我看新闻也知道中国正在各个方面在这些重要的方面正在取得这个长足的进步。
是。好，谢谢李宝。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些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继续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是安徽的段先生，段先请简短发言。
哦，是吧？
是，段先请说。
我只想说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说长期来讲，美国必败。美国的军方有些那战略，他们根本就不客气说，就是他们根本不懂这军事战略。他是应该是个积极的军事战略，他是小鸡的被动挨打的战略，他根本不行。从长期来讲，长期的这个国际竞争中，美国必败。不可能性。
好的，谢谢安徽段先生，我们听到您的意见呢，说到这美国必败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山西的李先生，也请您简短发言30秒。李先生请说。
是我吗？
是，李先请说。
我刚才觉得听的河北的那两位 他们，我觉得他们步子迈大了，把道给扯了。好好，我不耽误时间，我就说这些。
好的，谢谢山西李先生。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个李宝，就是刚才这个安徽的这位先生也提到了所谓的美军必败。刚才另外的河北刘先生也说到说，美国的航空母舰只要是开到这个南中国海上，这个中国的导弹就要把它击沉。这目前的这个现实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吗？
哦，首先，美国的航空母舰继续在亚太地区这个海域上面、国际海域上面航行，这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刚才这个战略报告里面也说了，也事实上也是真的，就是说这些国家呢，并不谋求跟美国开战，跟美国开战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首先，军力方面差很远；第二个呢，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利益败，包括反恐、
经济，
包括经济这些东西呢，这些领域呢，跟美国呢合作是。比不合作应该是要更好一点。所以呢，至于军力方面，那么确实是刚才这位听众讲的，就是说美国的航空母舰是不是没有比以前这个更大胆了。那这个方面确实有很多的忧虑，在华盛顿，在五角大楼，因为中国呢有一些这个 A2AD 这个就是这个反介入的一些军力，包括这些东风导弹，可以很远的可以打到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但是呢，航空母舰并不是美国唯一的这个军力的象征。美国的这个军方领导人说的是，说美国军力最强大的部分在哪里呢？在他的人，他的人员非常的这个卖力，非常认为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安全利益需要得到保障，而且呢，这些都是义务兵，并不是这个强行招来的兵，所以呢，他们作战的这个决心是有的。要不然他就会自己就退下来，不要作战，不要去参军。所以呢，每一次讲到这个军力的时候，五角大楼的官员都会说，我们最强的这个力量是我们的军人。
好的，谢谢李宝子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指出中国威胁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打来电话。稍后呢，我们将带你来关注达赖喇嘛刚才刚刚欢度了这个80大寿，而西藏的前途应该怎么走？欢迎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达赖喇嘛在今年7月6号欢度了80大寿，国际社会各界在线上祝福的同时，也持续对中共对于西藏的高压统治表示了担忧。而已经退出政治的达赖喇嘛，除了继续在各地弘扬佛法，也表达了对于环保的关注。他广受西方知识界的欢迎，但是呢，同时世俗的政治还是需要解决。习近平并没有像达赖喇嘛预计的一样对西藏宽容，反而是变本加厉。未来西藏的前途在何方？而藏传佛教的精神是否已经在世界上开花结果了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一位仍然是美国普林斯顿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先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西藏人民议会政治委员会的资深议员格桑坚参，欢迎格桑坚参先生，您好。
哦，你好。
此外，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么，在这个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看到在达赖喇嘛80大寿之际，世界各地的藏人都献上了祝福。让我们先来看一段藏人行政中央所制作的祝寿短片。
Of Tibetans inside and outside Tibet, happy 80th birthday, Your Holiness, the great 14th Dalai Lama of Tibet. Thank you for your leadership and for your lifelong commitment to contribute to human happiness and promote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to foster religious harmony worldwide, to safeguard Tibet's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我刚看到，就是这个藏人行政中央呢所做的一个这个祝贺达赖喇嘛的祝寿的短片。那我就想来请教一下格桑坚参先生，您现在就在达兰萨拉啊、哦，请问这个藏人呢对于达赖喇嘛80大寿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嗯，好，姚毅你好。那么对西藏人来讲，针对达赖喇嘛的年事的提高，那么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无奈的一个悲哀。那我们也都知道，真的达赖喇嘛16岁担任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喇嘛24岁流亡国外，喇嘛到现在50多年了还没能回到自己的家园。喇嘛西藏有分为西藏境内的藏人跟境外藏人两部分。喇嘛境内藏人大多是喇嘛境内藏人，他又处于一种完全没有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喇嘛因此呢，我们藏人在祝福尊者达赖喇嘛生日的时候，那么最多的感触也就是感恩达赖喇嘛，喇嘛在这么多的，他就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虽然这么艰辛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带领西藏人民使西藏议题包括西藏宗教文化的这些价值推向了全世界。那么对西藏境内的藏人讲，那么能够见上尊者达赖喇嘛是他们终身的一个愿望。那么我们现在也看不到达赖喇嘛能够返回自己的家园的这么一个希望。因此呢，虽然我们都会祝福达赖喇嘛生日快乐，但是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尊者达赖喇嘛能够永久住世。喇嘛为了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我们都会通过一些做善事，特别是进行一些环境保护方面的善事，包括放生，包括做善行这样一些活动来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那么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触。
是的，谢谢格桑坚参先生。那我另外想请教您，就是说达赖喇嘛年事已高，是否藏人们也在担心这个未来中共可能以这个所谓的假的继任者或者是其他的他们自己指认的对象来取代达赖喇嘛呢？
啊，对，喇嘛我们都知道啊，中共出于政治的一个意图，那么他一直在做达赖喇嘛这个转世灵童的寻找的这个议题。那么西藏的这种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这个制度，那当然将近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那么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一个制度。那么我们都知道 中共出于政治原因，一旦他喇嘛去世了，他就像他们在任命班禅喇嘛一样，一定会任命一个所谓的达赖喇嘛。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达赖喇嘛如果中共真正的去，就说以政治的这样的意图任命个达赖喇嘛，那在虽然会在国际上会制造一些混乱，那但是呢，广大的西藏民众，特别是藏传佛教的信徒，他们不会去信任，那么不会去相信，也不会去信仰中共任命的这位达赖喇嘛啊，那是绝对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班禅喇嘛，中共通过所谓的金笔撤签认定，而且给予他很多这样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平台，喇嘛让他出来，但是他在民众当中的威信到底有多高，那是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因此呢，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也就是说有了充分的这样一些准备，因为真的达赖喇嘛也说得很清楚，如果真的达赖喇嘛他所奉行的这一事业不能在这一世当中能够实现，那么他不会转世在没有自由的那么专制的这么一个社会里面，那么这一点就非常清楚了。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对西藏人来讲，达赖喇嘛是整个西藏跟西藏民众的一个象征，他是我们精神的灵魂，是我们整个西藏文化的象征，那么我们西藏人需要尊着达赖喇嘛来，需要成员再来重新来转世，来到这个时间继续担任西藏我们藏人的这种最高的这种精神领袖。因此达赖喇嘛讲得很清楚，如果西藏人需要我继续转世，他还会再来转世。第二点，那么第三点，那么最重要的是活佛转世他能不能够继续转世由他自己做决定，任何的政治实力也好，任何的人其他人都代替他做不了决定。因此在将近1000多年的历史里面，那么有很多西藏的高僧大德，他有些会再转世，有些转世他自己会停止。因此呢，中共这样一个无神论者，他没有资格，也就是说没有能够任命达赖喇嘛转世的这么一个资格，那么这样的一个任命不会获得整个世界的认可。
是，谢谢葛三清今天先给我们做新的分析啊。那我要请教一下陈国的博士，刚才他也提到了中共方面一直不断批评达赖喇嘛不转世的说法，那中共自己本身是无神论者，他有这个资格来这个评断或者是说来强迫这个一个宗教应该怎么做吗？
因为这个是涉及到中国的政权的一种自相矛盾，他自己批评所谓的所有的这些宗教信仰都是迷信，都是所谓的精神鸦片，然后他现在又要来是以一个否定这些宗教的无神论的政权，一个而且是一个专制的残暴的政权来维持所谓宗教传统，来而由他来背书，由他来在背后做认定，你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得到世界上的认同？首先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得不到藏人藏传佛教信徒的认同，所以他这个认同是没有公信力的，只能靠目前的政权在那里维持着，就把它维持一个假象。一旦发生一些重大的变故，那么达赖喇嘛本身他的话，他说他自己能不能转，或者转在什么地方，这才是最有权威的，这才是传统的传承，而不是中共说的这个东西。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中共他现在是对于达赖喇嘛提出的很多很合理的要求，包括中道啊这些东西，我们后面还讲，都完全置之不理，一口咬定就是要西藏独立，然后就把它准备拖延到等待达赖喇嘛圆寂，认为这样问题就全部解决。我要告诉中共，他这种想法是非常的危险的，因为达赖喇嘛是现在中共能够谈判的最主要的对象，而且说了话，如果谈判有结果的话，能够真正的算数的，能够维持长远的，如果是中共实行那一套，将来的什么局面根本无可预料，可能会更激进的真正的藏独啊这些会出来，而且没有一个真正的有公信力的，或者说能够完全的掌控大局的来作为你的谈判对手的话，恐怕将来的局面更不好控制。所以说趁现在达赖喇嘛身体健在而健康的时候，来做好一些妥协的让步的，或者是对西藏长远有利的工作，我想中共 中间明智的人应该考看到这个前景，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前景，要造成非常大的混乱，将来可能西藏就永远就和你离心离德了。
是，谢谢陈博士的分析。而且您刚刚提到说，这个世界上对于这个中共对于这个转世这个制度啊，要来管制这样的做法，的确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
荒谬之处。
对，我看到前有一次我在一个美国的那个节目里头就看到，他们记者在报道这个转世的事情的时候，主持人跟他们的现场的嘉宾都非常非常的惊讶，就说。这个政权，一个世俗的政权，怎么会以为他们能够去管控转世这种比较玄的东西呢？
完全宗教是。
不过因此也看得出来说，达赖喇嘛在世界上是有很多的这个人认识他的、哦。像我们看到这个达赖喇嘛这次的生日呢，就有一个杂志叫《Shambhala Sun》，他们特别制作了一个达赖喇嘛生日的专题的杂志，来庆贺达赖喇嘛的生日。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还有好几张的照片也非常的珍贵，例如说像这个里头有这个。达赖喇嘛当年两岁的时候，哎，其实看起来蛮可爱的，对，这是达赖喇嘛当时的照片。然后，那么还有我们看到的是，里面还有这个这个是由这个美国的参议员戴安范斯坦参议员亲自来写的一篇文章给达赖喇嘛的。范斯坦议员跟他的丈夫呢都是达赖喇嘛的好朋友。那么这是照片，我们看到是达赖喇嘛在这个纽约的中央公园来弘扬佛法的时候，当时有65000人参加了那次的弘法，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活动。那我们看到另外还有他里面这次的专题里面也做了一个达赖喇嘛专访，特别到达赖喇嘛的家中，所以这也是很难得能看到的达赖喇嘛居家的一个情况。
是是是。
那么这是达赖喇嘛他在书房里面跟另外一位喇嘛一起在这个研读佛经，对，研讨佛法，所以这也是这个杂志里面非常有趣的一部分。当然最后呢，这本杂志祝贺他80大寿了，所以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是有这个达赖喇嘛在切这个80岁生日蛋糕的一个照片。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在西方世界里面对达赖喇嘛有很多的敬重，对他有很多的了解，对他宣扬的佛法跟他的理念有很多的他们非常的向往之处。
是。
那我们同时也看到说，其实我们知道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好莱坞的影星理查基尔先生，还有这个美国的众议院的这个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他们都是达赖喇嘛的好朋友，也是多年的支持者。在达赖喇嘛的生日前夕呢，发表一个公开信，叫做达赖喇嘛80岁了，西藏仍在受苦。那信中呢提到说，2年前中国解放军对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的藏人开枪，而且还有中国政府强迫年轻的喇嘛要来谴责达赖喇嘛，不然就会受到监禁。那么我看到公开信的最后还呼吁世界各界要与达赖喇嘛以及西藏人民站在一起，那这个就是来庆祝达赖喇嘛最好的生日的方式。那我想先请教一下格桑钦参先生啊，在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影响力以及军事威胁的情况之下，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民所受的痛苦，究竟是能够与他们站在一起呢，还是视而不见？
好，那对，那我们都知道，那么中国的经济市场这么大，那么很多国际社会都要需要依赖的这么大，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但是呢。这并不能说明那么国际社会对西藏的这种关注跟支持有这种少的或者说减少的这种倾向。那么我们都知道，也就是6月29号，那么中国总理李克强到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理事会主席也给中国的总理提出了要跟达赖喇嘛的特使喇嘛和谈来解决西藏议题。那么世界各国的议会或者说很多国家，他也会通过很多法案那么来关注西藏议题。虽然中共在各方面都打压西藏议题，那么打压真的达赖喇嘛的出访，但是呢世界各个国家对西藏的这种关注跟支持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响应。那么我们都知道全球经济这么不景气，达赖喇嘛我们西藏议题最重要的，我们藏的行政中央有设在达兰萨拉，那我们的很多经济来源都是外来的这种援助经费。那么国际社会对西藏议题的这种援助经费，那么我们每年的这种经费都是很庞大的。那么不仅仅是这些，那么国际社会的很多民间的这些草根阶层，特别是一般的民众，那么对西藏文化的认识，那么对整个西藏议题的这种关注度，其实也有很大的这种市场。因此呢虽然政府与政府间的这些合作需要顾虑到很多中共的这种 政治考量，但是呢，民众的支持以及国际上很多正义人士的这些支持，其实还是是无处不在的。不管是在政府、议会，或者说一般的民众、非政府组织里面，对西藏议题的关注，对西藏议题在整个世界媒体上的这种曝光度，我想其实都是比较大的一个议题。
是，谢谢格桑先生。那我想请教的陈博士哦，就我们看到达赖喇嘛这一次他在西岸举行他的生日祝寿大会，有18000人参加，现在他也正在纽约进行访问，所以他在就您的观察来讲，是国际社会对达赖喇嘛的敬重以及对西藏人民的支持是有所减少，还是一样保持这个高度的关注呢？
我想还是民间起码在民间是高度关注的，政府也许有些功利上的考虑，有时候强有时候弱，但是民间我觉得是。我这里先借这个机会，首先在达赖喇嘛80华诞的时候向达赖喇嘛表示生日快乐的祝贺，同时希望他健康长寿，希望能够长期的领导西藏人民、西藏宗教事业向前发展。这个里面为什么我要说这国际民间社会，这个达赖喇嘛和西藏藏传佛教这个事件，在我看来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大家知道过去藏传佛教只是局限于一个世界屋脊一个角落的一个佛教的中间的一支，世界上其他的人们了解的并不多，甚至有些人根本不了解，很多人根本不了解。但是到1959年，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受到了中共的严重的摧残和威胁镇压以后，在绝地逢生的时候逃亡流亡出来，这个事件途中经过了千辛万苦艰难卓绝的这样的过程。但是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使得这个宗教虽然遇到了这样大的戕害，实际上是显得似乎生命这个民族这个文化都要被灭绝了，这个情况下被达赖喇嘛把藏传佛教带到了全世界，成为这个世界性的宗教。大家知道达赖喇嘛在这些年来成为世界性的一个精神领袖，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一个佛教的代表者。我问了很多西方人或者各个国家的人，我们问你佛教，你关于佛教你究竟知道什么，他们一谈起佛教都是谈的达赖喇嘛，都是谈的藏传佛教。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多知道佛教其实原来从印度发源，后来传到中国，传到东亚很多国家，包括现在东南亚的很多国家等等，实际上有很多支，包括汉传佛教。但是藏传佛教原来并没有这么注意，现在全世界所认定的佛教就是藏传佛教，就是达赖喇嘛，所以这个是非常重大的文化成就。我可以说达赖喇嘛包括流亡的藏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宗教传教者和最成功的精神的流亡者，他们对世界都起了一个精神的救助的作用，所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好的，谢谢陈博士分析。最后我们只有短短的大概30秒时间，请这个格桑先生做一下总结，就是在达赖喇嘛80大寿之际包括流亡藏人，包括在西藏的藏人，对于未来的前途是否保持乐观呢？
那对，那么我们都知道虽然西藏问题现在还看不到解决的希望，但是呢像达赖喇嘛这样一个有世界威望性的一个领袖，包括西藏境内藏人这种不灭的勇气跟对自己文化的这种热忱，那么我们西藏的这种非常民主化的有效的这种流亡政府的存在，那么国际化的这个西藏议题，那么还包括西藏境内外藏人间的这种柬埔寨的这种金色的联跳，那么这些都促成了整个西藏议题，中国不得不正视西藏的议题，不得不解决西藏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因此呢，我们如果流亡藏人能够继续保持现在这种势头，那么我相信中国必须要正视西藏议题，并且还要拿出解决西藏议题的办法来。
好的，谢谢格桑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达赖喇嘛刚才欢度了80大寿，而西藏前途应该怎么走下去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感谢美国普林斯顿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还有西藏人民议会政治委员资深议员格桑坚参先生，感谢两位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节目当中呢，将带您来关注习近平会晤 普京、中俄两国的关系，以及最近动荡不堪的中国股市。欢迎您准时收看。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谈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欢迎来分享您的看法和建议，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